这个耶稣付代价，流血舍命，所以我们才跟神有和平有平安。那今天在基督的里头，我们真的在他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弟兄姊妹有和平，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恩典跟时间啊，再来分享主自己的话语，将他神的爱。开始我们有点的祷告。主要是的，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爱。耶稣基督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是爱，对吧？你创造了世界，你也创造了人，为了显明你的爱，我们感谢你。但我们在今生的短暂的人生的里头，能更多经历你的挚爱，也真是充满你的爱，也活出你的爱，叫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我们真是认识你的爱，那个荣耀，那个生命喜乐，叫我们真是活出你的圣洁跟完全的荣耀，完全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个月是正好是今天还是什么时候？是过年，中国人过年。是22号，过年，我想中国人经常的一句慰问的话，一句彼此祝贺的话，就是说盼望你能够得走福气很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福气，你知道这两个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中国人的福气，世界上的福气是有福也带着气，那个气是生气的气。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过年是什么时候吗？有弟兄姊妹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过年？他们是把他的年改成元年，或者说第一年，在他们犹太的历史，把他们那个月改成是第一个月，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有人讲就是月节，对不对？犹太人的月节就是他们的过年，月节宰杀神的羔羊，借着出血涂在门楣的上面，他们就得着了平安，得着喜乐。在神的里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最大的祝福，借着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神的祝福包括两样是没有带有副作用的，地上的福气都是带有副作用。这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你我，这是神最大的祝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你我的里面。第二样，把他圣洁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当我们一生的年日的当中，经历主的生命，也经历圣灵，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个，我想神有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带领。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呼喊，我们需要有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所谓的忠心服侍主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到我们当中来。我感谢神有这个祷告，我们需要祷告，也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更是神的工人的主人，他是上帝，他是全能的神，那么他能够做这样的事。刚所唱的这首诗歌，也许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作者就是胡塞特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招呼他在英国的乡村来服侍神，帮助一些贫穷的圣徒，弟兄姊妹们。在伦敦有一个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在那个时候 Dr. Gill， 那么是神所重要的仆人，那么他的圣经是靠主的恩典也读得相当好，相当有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自己。那个时候他身体不太好，也生病了，那么他就祷告说，我们需要另外有一位神的仆人到伦敦来 来服侍神，来服侍众圣徒，他就跟这个胡塞特神的仆人联络。那么这个对这个胡塞特来讲，这位这个牧师来讲，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你知道乡村的生活是非常的贫困，但是因为主的爱，他们愿意留在这里。那么他们到伦敦以后可以服侍更多的弟兄姊妹，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的财务上面的收入也会大大的增加。那么他们就祷告说是不是神要带领我们去，他们祷告，结果好像神要引导带领他们去。当时候到了要离别要送别的时候，弟兄姊妹通通来送行弟兄姊妹在那里真的是显明神的爱，流露主的爱。那他们的两个人的感觉就用一个字，就觉得这个爱叫他们受不了。这个姊妹这个牧师俩就问牧师说，到底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是应该离开或者留下来这位神的仆人这个弟兄是说，我也觉得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叫我受不了，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愿意继续留下来在农村的地方，虽然经济上比较贫困，但是在这里有神的爱，完全的爱。我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给我们一个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里头，保罗对哥林多人雅典人他们这样讲，神造出万族叫人住在这个地上，并且预定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么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那么这是神的作为，今天我们所有来到天山西地的人都不是偶然。神在万事以前，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头已经拣选了你我。今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从我们年长的弟兄跟我们这个我十五位的弟兄一般来讲是所谓的愿意当领袖当带领的，从某都有来讲是愿意做神的仆人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都是神的上帝的安排引导带领，我们在这里头愿意的爱子服侍主。那么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信息，也是给弟兄姊妹的信息。神的仆人胡塞特因着神的带领必须留在贫困的乡村服侍主，但是却充满了神的爱，阿卡培的爱。这个是不是你我的祷告？但是求神差派他自己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一同的爱主，一同来服侍神。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讲到要完全像你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这个看起来这个题目是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题目所说的神的旨意在里头。但是这个话不是你我讲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明白他讲到说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这是一个命令，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就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来认识他的话，也认识主的自己，能知道什么叫做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想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主，试试看看。那个我们有美好的同工啊，这个我们有新的技术 technology， 在前面就是有一个 screen， 那么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再往后看，那么意思要提醒我要向前奔跑啊，不要往后看，向前奔跑，向着标杆直跑。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爱你的邻舍，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是从旧约里头，从利未记十九章他们所说的。那么这讲到 神的话讲到爱彼此相爱，爱邻舍，但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宗教领袖加一句要恨你的仇敌，这不是从同省而来的。邻舍是什么？就是指我们所接触平常来往的人。仇敌是指什么？你我作对的人，这可能是你家里的另外一半，丈夫妻子，也有可能是弟兄姊妹，也有可能一些所谓的不幸的人当中。爱邻舍恨仇敌是人的常情，但是这个就讲到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有恨的时候，心里头是充满了苦毒。那么这种人离我这种生命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跟满足。那么这个恨字，如果你调查一下知道，在犹太人当中是恨字的话，好像没有带着那个暴力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就把你的仇敌看见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就把他整个忽略掉，好像这个人整个不存在。那么这个是所说的那个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所说的要恨你的仇敌。这个第二方面我们讲到要爱，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OK， 那么下面讲到十个希腊的字，那么下面有一些圣经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我觉得这个是会非常的重要。第一处的圣经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就那个一起来读。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时刻祝福，不可做主。那么这是第一处。第二处我们讲到在罗马书里头十二章里头十节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主的话语，我们就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因为那么这两句话的里头到底是给我们什么样的带来什么样的亮光？第一句话是很清楚，要逼迫你们要给他祝福。第二句话讲到不要伸冤，你知道为什么不要伸冤吗？但是也是说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另外一面来讲，人的邪恶的行为都会有报应，这是个律。但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不要人亲自来实行这个报应，因为上帝就是爱。为什么？你慢慢我们会发现神的爱就是神的方法，能够防止暴力，防止暴力的循环。人的有性罪性的软弱跟有限，容易产生暴力的循环。那么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做是什么？要为真理来征战。但是上帝的儿女们不要为个人的恩怨来实行报复征战。在雅各书这一头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仇敌。但是在神的恩典旨意的一头，叫我们不要抵挡那个软弱，那个所谓的恶人。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我们刚刚就讲到爱，那么在爱就在希腊文这里头有四个字啊。
OK， 孩子我。
那么第一个就是家庭的爱
，OK，
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讲到父母爱儿女啊，儿女爱父母。那么第二个字就叫情义的爱。那我想最好的表达，在约翰一书里头，使徒约翰所说的就是肉体的情义。那么第三个，那个叫朋友的爱哈。那么像第四个，前面在这段圣经里头就讲到了，是第四个是神的爱，是阿拉培的爱。是永远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爱是永不失败。在这一头主的话是这样教宗跟劝勉，无论人如何的对待我们，如何的侮辱我们，伤害你我，使我们伤心，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不会用怨恨向着对方，我们把这个事情，把这个恨放在我们心里头。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是为着你，为着我，特别是为了仇敌得着最大的益处。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要我们用家庭的爱、情欲的爱、朋友的爱来爱仇敌，因为这是不可能去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流露出来。那么刚刚讲过，神的爱的最大的目的是要让对方你的仇敌得到最大的益处。在家庭的爱、情人的爱、朋友的爱，是留住我们心中情感的爱。所以对待仇敌的爱，我们不仅是要从心中流露出情感的爱，我们加上从神来的恩典给我们的意志力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仇敌。所以这个爱是一个超越的爱，这个爱是人所没有的爱，这个爱不是你我本能有的爱，而是从神来的恩典和力量才有这个爱。这个爱简单来说，只有在基督里头才有，也只有活在基督的里头，活出基督才有可能。以我们来说，我们对于邪恶的事我们要厌恶，这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不喜欢罪恶，我们也痛恨罪恶，但绝不可与恶人同伙，或者说一同做坏事。在命运来说，凭着主的恩典，我们确实要爱人、爱罪人。在接下来，我们主的话是说，要为仇敌祷告。当一个人怨恨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可能祷告，不可能用主的爱来爱人。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事实上罗马是讲到祷告。祷告能叫神做工在所有人身上。祷告的第一件事是要先改变你我，第二神就会改变外面的四周围的环境，最后他会改变仇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就讲到做上帝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做天父的儿女。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二十四节那边是讲到，简单来说，就是讲到什么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你我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这边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口中没有诡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这是神的儿子的榜样，也是神要我们跟随的榜样。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他的雨 降给好人 跟不义的人。天父的儿子在这里表明是信徒有神的生命和性情。那些恨恶你我的人，我们要祝福那些咒骂你我的人。神的儿女要效法恩典的神所做的事，神如何将人所不该得的给人，我们也应当将人所不该得的给人，并且还不止停在这里，要多于该所上面所该应得的。这是叫天父的儿女没有讲到日头照好人跟照歹人，那么在这里头是一个特别的形容词，这个是这个照，这个是讲到这个太阳，是讲到神的太阳，神的日头。这个照是原动力是来到日头跟太阳的本身，不是从人而来。爱的力量是在神的里面，不是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爱是不受人情况而受影响的爱，这主耶稣所说的，爱你们仇敌为在逼迫你们的祷告。下面就讲到四六十七节，你们都当爱你们的人有什么长处呢？有什么赏赐？有什么长处呢？那么这个赏赐我们比较清楚，但是这个长处在原文的里头是有点的讲究，我相信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长处是指的更长，长处是指的更多，长处是指的超越的意思在里头。我们都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到底是说了些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义是什么义？文士是法利赛人在旧约的当中，他们在犹太宗教的里头，他们有特别的作为。文士是专门抄写圣经的，他们认识神的话。法利赛人他们是要帮忙维持神的话语，使神的百姓能够更圣洁。这边所讲到法利赛文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履行律法所规定的一切的条文。那么简单来讲，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就是律法的意。我们即使严格的遵循每一条文士法利赛人所规定的条规，我们也不过是这个律法的义，那断不能进天国。但基督的义是什么？我们凭着这个神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义。我们所以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天国原则绝非不是讲义，乃是要胜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那更高的义。所以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文士法利赛人虽然他们外面遵循着律法的义好像很完全，但事实上他们内心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虚假，许多不法的事。他们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却没有金钱的实意。那基督徒所要达成的义，不是在外面遵循律法的字句，而是在里面遵循基督的律法，活出基督的自己。得救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但是天国，进天国需要更高水准的义，是靠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义。进天国是靠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义。外邦人是指不信的人，信徒和不信徒和分别是在于我们有神的生命，但是不信的没有蒙恩的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人可以凭着天然的生命去爱去恨，人有神给他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但是神的儿女们，天父的儿女们，是活在神的生命的里头，我们能爱我们所不能爱的仇敌。 爱那个爱我们的人，这是罪人的反应。像我们亲近的人，我们他问我们好，我们也问他好，这是外邦人的反应。但如果我们所做与外邦人一样，就不像天父的儿女。这种流露上帝的爱，磨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那么这些人，你我神的儿女们，还是能够脱离自己。我想最好的解释，就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话。你们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5:38-29，这里所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来打；有人要告你，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二里路。这里所看见是什么？左脸、外衣、第二里路，是上帝儿女们的恩典的反应；右脸、礼衣和第一里路是人的要求。人的要求是一里路，但我们神的儿女的反应是二里路。人的要求是礼衣，但是我们的反应是在加上外衣。人的要求是右脸，我们的反应加上左脸。神的主要的救恩，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以外一切的事物，也不是其他人环境，人最大问题是自己的老旧人，老我，这个老不死的旧人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只在十字架上只有拯救你我老旧自己，为了叫我们脱离羞耻，老旧人的羞耻，老旧人对于财务的控制，老旧人的一切的意志的行为。十字架第一个功课是叫我们不讲理。一个人按着道理讲理由，你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做选择，但是往往这些事情可能会摸到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就会失去了神的平安跟喜乐。主给我们所看见的反应是人没有理由的对我不好，我也能没有理由的对他好。同样的，人是没有理由的待我不好，我们就没有理由的待他好。简单来说，神是要拯救我们这个老旧的自己，自我为中心的自己，我们叫我们能够完全脱离自己。那么这个，我想这个是神的救恩，是非常奇妙的事。上帝的儿女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越是受逼迫，越是艰难困苦，越是没有理由，你我在神面前越是有平安喜乐。这我想这个是世界上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也同时这个快乐真是独一无二。我们今天把比如说我们今天把一个弟兄打一下，那位弟兄立刻转过右脸来，我又打他另外一下。我们相信我在我可能不止一个礼拜，我一个月可能里头都不舒服，那么这是最不上算的事情。上帝的儿女不做对的事，不做好的事，乃是能够超越做超越的事，这样是活出基督的样式。不这样活出基督的样式就不舒服，不走第二里路，我们可能你我就不能够唱歌。那个不过在这里头，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两点。我想从神的话里来讲，如果你真是愿意成了上帝的儿女，你愿意顺服主的话，愿意有主的反应，那么第一个提醒就是说，在诗班不久以前唱一首诗歌，就是主导文，对不对？不晓得多少人还记得。我想话语很非常美美，那旋律更美。讲到主导文，那么主导文到底说的是什么？就告诉我们其中一句说，叫我们不要进入试探。那么这是我们天天的祷告，需要求主恩典保守我们，能够像天父的儿女，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第二个，我们也不要故意的把这一段的圣经节、圣经的话语去告诉你的仇敌，告诉那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么这边所说的主要是说什么？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上帝的带领，都是圣灵的安排，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刚刚讲过，凭着人自己老旧自己绝对办不到， 但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就是借着基督的圣灵等等，我们需要主要交通的。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那些在基督里、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么到这里，这里到底是说的些什么？基督在圣灵的里头，那么这边告诉我们，那么在基督里头不定罪，那么这个是 NIV 的翻译。在希腊文的里头，另外事实上有另外一个翻译，在民间的里头，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这样看过。一想到如果在基督里头，就不再软弱，不再失败，不再没有能力，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们脱离罪的和死的律。我们你我所以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是一个罪人，我们罪人受了罪恶的权势的辖制。那么罪是一个律，罪不过是一个力量，罪是一个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律，所以我们容易犯罪。但人的力量胜不过罪的律，但是我们是借着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律。这个我想神的儿女们如果真是祝福主，要活出主的样式，上帝的儿女的样式，你们有这样的经历。人有一天有无缘无故来骂你一顿，来逼迫你一顿，那么你那个在当时你也好像没有反应，也不想要说些什么，那么好像里头也是蛮有平安跟喜乐，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但是事后你想说，哎呀，这件事怎么可能？我当时我应该顶几句，当时应该骂他几句，这是很奇怪的，很奇妙。这件事都没有发生，在这里头，我们凭着基督的反应，流露出基督的忍耐、基督的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靠着圣灵啊，能够活出主的样式，能够活出上帝的儿女，能够爱你的仇敌，让神得着赞美跟荣耀。我们下面就是将道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到底耶稣所说是指什么意思？这个完全，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就包括我在内都就是非常的好奇，到底这个完全是指什么来讲。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完全包括两个，第一个是讲到是指着这个爱是对象是所有的人，好人坏人是包括所有的人，那么听着主的爱去爱我们四周的人。第二个，这个爱是指的什么？是指的爱心的完全。我想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里头，十二节、十七节、十八节，我们看见这个爱是神的爱，是上帝的爱。在别的方面，我们不可能像神、像耶稣。我们这个人，除非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的像他。在我们这过渡时期的当中，我们能够完全的是因为如果你跟充满主的爱，如果流露这个主的爱，我们才能完全像神。那么这个是这一边讲到爱的完全，那么这个完全是有成熟的意思或者熟练的意思在里头，好像一个人长大成人，那么他就跟那个婴儿跟青少年那就有不同。那么讲到一个学生的学习，等于讲到说学习到一个课程熟能生巧，那么这个地步就是对于他所学的能够领会一切的重点。那么这个今天交通的其中一个重点，我想这些话还是跟我们年老弟兄也是交通，也讲到那个前面弟兄的使用重用的仆人讲到这个完全是什么，一个叫做 function perfection， 就是功能上面的完全。那么这个 function， 我们这个等等我们进一步有点的交通。那么举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个你我们门上家里的门的螺丝松掉，那松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很简单，我就拿一个螺丝就把它上紧，对不对？ 那么这个螺丝，这螺丝段就做到那个把螺丝上紧的一个功能跟目的。在这个我们讲到方形的功能是指的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的行为作为，一个人的行动能够达到某一种特别的目的和意义。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就讲到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是指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作为顺服神，能够达到上帝的目的，达到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是这边所说的关于完全的定义。那么就回到在创世纪的里头，你知道神人当初被创造的时候目的到底在哪里？从这句话里头，或许我们主给我们一点的亮光，圣灵给我们的亮光。神当初创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有主的形象。神当初创造你我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有像主的样式。创造你我的时候，能够流露出主自己的形象跟榜样。神的属性就是爱，刚刚讲到永远的爱，无条件的爱。当人接受了神的爱，充满他的爱，并且流露出神的爱，这个人就是像神，是不是？像神那样的完全，像神那样容易包容人，能够赦免人，也就是这边我们所说的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此，如果我们肯靠着圣灵，靠着主的恩典来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达到神当初创造你我的真实的目的和意义，就能够显明神的荣耀。我现在教一点王老弟兄，他生前到底你对他还记不得多少，有多少印象？在我的里头，是不是我们记得他所读的圣经？我们他所念的圣经的声音，那么我们他留下来了，是不是凭着信心的说话，然后就他所唱的诗歌，还有他的祷告？那么在这里好像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一个神所爱的人，神的儿女，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仍然能够歌颂主，能够赞美神，能够读主的话，他在那里是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彰显出上帝的荣耀。那么这个是他是一般来说好像没有做什么，一般来说事实上他是在实行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么彰显神的完全，神是爱。我们再回到神的本身，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知道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那个这三位一体的神做什么？好像圣经上好像没有明讲，不过有些弟兄我想跟那种这个交通的时候，他们说阿门。三位一体神没有创造世界你我以前，他们做什么？彼此相爱，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爱，他的创造是他爱的延伸，他创造你我，创造人是他爱的显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所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爱心而做。你知道这位神是一个爱的神，神本身是爱，很好，三位一体神必须相爱，很好，但是还不够，他们还不能得到满足，就是最高最大的满足。也同样的，今天你我我们信了耶稣，今天你我我们接受了神的爱，但是这个爱不叫我们得到满足，感谢神，但是这个爱不见得能够叫你我得到最高最荣耀的满足，除非你我我们肯跟随主耶稣基督舍己，没有我们把这爱再流露出去，我们传福音也罢，或者爱弟兄也罢，我们能够爱所喜欢的人也罢，爱我们的仇敌也罢，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向上帝神的儿女的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神的背后的一切的目的就是你的爱，神最后背后一切的目的就是叫你我活在地上没有白活这一生，人活在地上事实上就平安喜乐，神会叫你的恩典中得到他最高的满足跟喜乐，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简单的例子可以讲，有很多人喜欢听故事，看那个许多故事。爱是舍己，爱像主的舍己。我们经常听到说，爱不是拥有，爱是守护。那么，世界上也许有一句悲剧，他说情人另外一半 情人，我们相爱，那个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那么这是世上的悲剧。但是另外一句话就是讲到说，那个我们所爱的对方，你不一定要跟我结婚，你如果他能够活得好，活得平安喜乐，活得幸福，那在我的里头就充满了满足。当然这个爱不是指人的爱，乃是指着神的爱。我们听到许多的故事，像什么样的故事，人家看的时候好像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那个人就是要看什么生死恋，看着好像非常非常心酸，非常痛苦。但是你要知道，看完以后里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满足感。我用这些比喻来说到神的爱，当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经历到神那个最高给我们的恩典怜悯跟满足。我下面就是我们交通到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讲爱讲的最多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头讲到爱最起码有52次。这个不是人爱、朋友爱、家庭爱，是阿嘎培拉神的爱，最起码有52次。但是你要知道，使徒约翰这个人是一个脾气败坏、暴躁的人。在圣经里头一个名字叫做Thunder， 就是雷子，他是容易发脾气的，那个发脾气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的。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到撒玛利亚村庄去，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那么他们大发脾气，就祷告求主耶稣从天降火把他们烧灭。那么这是使徒约翰。但是你要知道，这使徒约翰他是成了一个爱的使徒，讲爱讲的最多，比如主的爱。那么他秘诀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讲两个。第一个，他是一个经常亲近主的人，经常靠近主的人，充满主的自己。在比如说约翰福音13章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那么这使徒约翰这第一个秘诀。第二秘诀是什么？他是一个继续跟随主的人，虽然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不完全，但是最后能够显明神的儿子样式。在十字架下，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了使徒约翰。另外一个人，我想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怎么学习跟随主，活出天父的样式？就是使徒彼得。使徒彼得是一个勇敢的、有正义感的，喜欢说话的人，经常犯错，被主耶稣所纠正和管教。但是感谢神，现在有3次不认主，但是他没有因此灰心。使徒彼得的秘诀也是什么？继续的跟随主。虽然跟随主不像样，总有一天靠主的恩典能够更多的像神，这是能够活出天父神的儿子的一个秘诀。亲近主，充满主的爱，最后能够愿意跟随主。最后我就讲一个见证，这个也许我们已经猜到我到底是要讲谁。这个名字最后我才说，有一个人在从小非常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你看看，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跟圣徒们的交通，就有深的感觉。九岁就精通了拉丁文，10岁的时候当了大学的教授，就修辞学的大学教授 ，rhetoric。17岁。他就精通了当时的哲学的思想。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宗教叫摩尼教，那么他讲到说，宇宙中有两个神，一个神是掌管善的好的神，另外一个掌管恶的神。这两个神天天互相斗争，要争夺每一个人。当一个人被恶神所得到的时候，他里头就充满痛苦；当一个人被善神得到的时候，他里头好像还有一点世上暂时的快乐。那么这个宗教吸引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就说出了他这个人实际的生活的状态，他跟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不听话、不顺服、悖逆的人，他生活状态的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人，他感谢神。这个我想往往我们讲到仇敌就讲到外面的人，对不对？往往你会发觉仇敌可能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人。他的母亲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祷告，为这逼迫他的儿子祷告，不只是祷告，是流泪流泪的祷告，长久的祷告。有一天很奇妙，神做工，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好像歌唱的声音，这个声音重复出现，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读什么？当然是读圣经。那么他后来发现这是从上帝来的声音，那就打开圣经，我们都知道就罗马书第13章12、14节讲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白昼，不可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感谢主，这个真的是真理的光，它不是爱，它也是光，生命的光。这个光光照在它的里头，它本来是里头充满，经常是像恶人的情况，恶人里头没有平安，心里头状况非常的紊乱。那个光光照他整个黑暗都消失。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认罪悔改，他一生爱主服侍主，一生为主做见证。我们都知道他在那个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讲到，他写了《忏悔录》和《上帝的城》。那么这个人，当我们知道，就是历史上所动用的奥古斯丁。这是神的爱，有没有？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但神的爱能够征服人，神能够实行他自己的旨意。但是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当我们在神凭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爱我们的邻舍，也爱我们的仇敌。凭着主的恩典，我们为逼迫你我的祷告。凭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流露主完全的样式，他的生命圣洁和忍耐，叫我们完全像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允许有点祷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在这听到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你的本性就是爱。我们感谢你，你的创造就是爱。我们感谢你，叫我们造诣的一切都是爱，为了叫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有你的爱，流露你的自己，好叫我们得到最高的满足，也叫你得到至高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